今早聚集在这里实在喜乐，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周六，你们也许从弟兄们那里听说了，这个特别的时间是和明年2018年有关的，更确切的说，是为着主在这个国度的一个行动。事实上，主在美国有一个行动，主在欧洲有一个行动，在德国有一个行动。时常我在想，主在美国的行动在哪里？有这样的。LME 是主在欧洲的行动，但事实上我们在美国，主在美国是有行动的。大约十年前，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缩写，是 GTCA， 意思就是它是几个词，李弟兄在80年代在台湾的时候提出来了，为着当时在台湾的工作，他提出了这些词。第一是福音化台湾，意思就是在台湾地传福音。第二个词乃是真理化台湾。那个词是我们弟兄造出来的，是为着当时的文化，一个文化会决定一个语言，是把这个真理这个词动词化了，意即把真理传扬出去，不单单是传福音，虽然福音是真理的一部分，但真正完备的福音乃是真理自己。这让这个负担十分的清楚，乃是说到想要完全的传福音，我们乃是要让真理传播出去。保罗说，我为这福音被派作传扬者，并且做教师。你看见在这里，你看见一个传扬和教导的两面，乃是福音化、真理化。现在你会同意我，我们在这里聚集乃是为着真理，在主的恢复里何等的丰富。你若看见我们的图书馆图书库，你会看见我们的真理是何等的丰富。这真理是为着我们去传扬，并且去教导国度，这乃是第二个词，真理化。第三个词似乎是更奇妙的，把教会这一词从名词动词化了，乃是说到教会化。我想你在韦氏字典里不会看到它，但那词在那里，那事实上就是使徒们在早期所做的。我们看保罗和他的同工，保罗从安提阿离开，第一个安提阿是在行传十三章， 他在那里开始了他传扬的一个旅程，三次的旅程。所以我们在这里跟随保罗的榜样，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传扬福音，乃是传扬这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耶稣是为着我们的死，为着我们的罪死了。这实在，这传扬福音是耶稣基督所给使徒们的一个托付。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的末了，乃是说到你们要去到国度，去到万国中，去传扬这悔改的福音，去传扬福音。所以保罗这样做了，但保罗不仅仅是去传扬福音，带人得救，然后说完成了，我的事做完了。保罗会留在那里，会给他们写信，会与他们同住，去教导他们。事实上，那就是主在马太二十八章的双重的一个托付，乃是传福音并且教导他们。所以传福音带来人被得救，但那并不是完全的，你并还要去教导他们。主所教导你的，你要去教导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去教他们，这成为了使徒们的教训和教导。这样的教导乃是为着圣徒的成全，为着他们的为着他们在生命中的长大 和生命的延续。那是在这托付中的第二面。第三面乃是教会化。保罗不仅仅是只是在这里或那里帮助他们。保罗帮助他们设立召会，并不仅仅是在那里有一些零散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神的目的是要得着召会，那召会是在物理中的形象，在实际中的形象乃是显于地方召会，那乃是保罗所做的。他在东地中海区设立召会，所以这是保罗所做的。所以 GTC 这三个是刚才的三个词，你应该知道 A 代表什么。 A 并不代表非洲，也不是亚洲，乃是美国。神祝福美国，所以 GTCA 乃是福音化、真理化并教会化美国。进一步的，我想要对你们说，在实际的一面说，就是神在美国的行动，这是我们的托付。在已过的劳工节特会，我们讲到时代的执事、时代的意向、时代的执事和时代的众执事们，并末了我们说到时代的托付，今时代的托付。我盼望你们能够回去 回顾这样的信息。我不怪你们，如果你们已经忘记了，这是很经常发生的。这是为什么我要说你们要回顾回去。我建议你们在这样的聚集之后，在这样特会之后，这个信息还是新鲜的时候，你就要回去。我更要说，你要跟主有半交涉，照着你所听的，这样能够使你所听到的话不会只是如这个竹篮打水一样，至少让有一部分的话能够留在你里面。你知道我们缺少这样的实行，这是为什么我们时常来往往。我无论如何，我盼望你们能够回去，能够去读那样的信息和摘要。第四篇，时代的托付。现在我想要说神的行动在美国。我想要关于美国，我想要说一些事。我是中国，我原本是中国人，我是从远东地区来，唯一的美国人我所认识的是从这个电影、电视或者杂志上、明信片上所看到的，但那时这已经足够使我确信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美好的土地。所以那时我来这里求学，在1967年，这是在越战。那时的嬉皮的时代，在那样的年代，那是。你知道在哪里吗？我是在这个三藩市的这样的一个码头这里。我是实在是刚刚下船来，我是没有坐飞机的，我是坐船来的，花了10天，从香港经停日本，经停这个夏威夷，再来到这里。我实在记得。船长在那里向我们做报告。我是转到了一个船叫 President Ship。当时听到了报告呢，是说到你们来到了金门大桥。我当时想，我只见过他在这个明信片上，现在我见到真实的实物了。当时我实在是失望。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并不是金的，我实在失望，因为它并不是金的，它叫金门大桥，可是它却是红的。我说，实在我实在是被欺骗了。我以为我是来到金山的，可是事实上却是这样，太迟了。那时，我来到这里，我在这里待了几天，我坐火车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然后就来到阳光谷 Sunnyvale。我与一个亲戚在 Richmond 这地待了一段时间。我 在那里的一个公寓待了几天，
灰狗巴士。
哦，那时我坐了灰狗巴士。哦，这是1967年的事了。至终我来到了俄勒冈大学，开始了我求学的时间。啊，这是为什么我把我的心留在了三藩市，因为那是第一座城市，我来到美国所接触的第一个城市。我感受到了这个金门大桥，我从来没有见过街道如此的宽。那时我唯一能用来形容美国的乃是它大。在那里我待了一年四个学期。在那一年的末了，1967年的末了，我来到了洛杉矶，并被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所抓住，当然以及李弟兄的指示，在1968年的夏天，我与一帮100多人的圣徒一同去访问台湾的召会，我进到了主的恢复里。在1969年的2月，我决定我没有别的去处，我必须移居到洛杉矶，所以我从俄勒冈大学转学到了南加州大学，并且只在南加州待到如今。所以多年之后，我与一个姊妹结婚了，她是美国的第二代的中国人。他是在这里出生的，借着因着这样婚姻的缘故，我成为了美国籍。我仍旧记得今天在与那个移民局的这样的面试，他们也面试了我的妻子，因为他们担忧这是一个虚假的婚姻。我感谢主，我通过了那样的面试。我仍旧记得在那样的典礼上，我需要放弃放弃我对这个对这个英国女王的效忠。第一次我成为了有国籍的人，但是在那时，因为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所以是实际上是我是没有真实国籍的。感谢主，我告诉你，这实在是美国是我的第一个国家，他收留了我，我也来到了他这里。我实在在这么多年间，我是十分十分关注、十分关切这个社会。 所以在主恢复里的这么多年，我在这里服侍工作，这里的一切一切，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国家是我的，我爱美国。有时我真的愿意花时间去和这些移民的弟兄姊妹们去交通，并且帮助你们来爱这个国家。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忘却了我们何等的幸运来到这个国家。所以这并不是我今早的负担，我今早的负担是告诉你，我是要来告诉你美国在主行动中的位置的这样一个战略的重要性。我盼望今早能够交通给你们。至少在今时代，我们需要知道李弟兄是如何甚至缘何来到这个国家。事实上我需要追溯到更早。你知道在使徒行传，保罗来到希腊雅典，在那里有很多拜偶像的人，各种的假神。事实上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未食之神。在那里说到神，乃是神立定了国界，立定了我们的定准了我们的时期和疆界。你如果去读他这个注解的话，李弟兄说到神是如何的来决定这些国界疆界，他用了一个说明，乃是说到这个美洲大陆的发现，这新大陆的发现，这件事是如何是神的主宰，把这片地作为神保守这块地，像一块处女地一样，直到15、16世纪，神是为着他自己保守这块土地，这是一个，这是一块新的土地。至少在那时是一帮的清教徒，他们是属灵的人，他们实在被当时的死的宗教所逼迫，因此他们来到他们来到美国，借着五月花号，他们是为了追求信仰的自由。你要知道这个地方乃是这个国家的建立乃是为着能够自由的敬拜神的人，那是在宪法以及那是在这种各种的堕落自由主义以前，那开始的时候人来到这里乃是为着能够自由的敬拜。知道在那是有一卷的圣经，有一个版本叫做日内瓦版本的圣经。我会说是在这个好的 圣经的版本是开始于日内瓦版本，要完成于恢复版。当这帮人来到这里，在他们来到这块土地，这个日内瓦的版本的圣经甚至超过了King James 的版本。所以这是这个国家如何开始的。直到在那时以前，人类的历史都没有触及到过这块土地。人类的文明一开始是从两流河域，然后来到埃及，然后来到中国。在那时都是在几块相连的大陆上，亚洲有中东、远东、欧洲，知道美国是在这个两片海洋之间是没有被发现的。直到那时，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主的主宰之下。这个国家，这块土地是为神存留的，使得那些来到这里的人能够蒙神的应许。最开始是从大不列颠来的，还有其他从欧洲来的，他们很多的人都是基督徒。我并不是要在这里跟你们讲美国的历史，但是这片土地被美国被英国殖民了，然后有的人是希望独立。实在是在一个非常的主宰神主宰的情形里，这个国家被建立了。实在你要看见说，这个国家的建立实在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实在这个实在这国家建立的一切的一切是在主的主宰之下，是为着主的。有人说美国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国家，是地上所没有的。在一两百年以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兴起如同美国一样。这个国家是一个移民的，满了移民的国家，把不同的人，把积极正面的事物都带到这里来，像一个熔炉一样。你去研读历史，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神的手在背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些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一些事，使得美国成为了地上的超级大国，经济上 军事上、技术上、教育上，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成了领先的国家。直到今日，现在我不是要在这里讲爱国主义，或者虽然在我心里的深处，我感谢主，为着美国感谢主，但我并不是在这样一个爱国的情形里。我学习并研读这个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是从神经他的计划的角度。简短的说，在几百年前，神在德国有一个行动，在上世纪的中叶，上世纪的早期，这神圣的流转向了中国。没有人需要去辩论这事，因为这是神所做的。借着一般青年人，真正的今世代的执事，我是这样说，实在没有夸大。在这其中，有倪弟兄和李弟兄。神主恢复的流在中国能够延续下去，这流延续了40年，从1922年直到1622年，先是从中国大陆，再是从台湾岛。前面30年是在中国大陆，后面的10年是在台湾岛。就好像主不能等待，主有一个时间表，在欧洲1900年，在中国40年，好像主不能等待，想要这流能够回到西方去。那哪里是西方呢？并不是单单是欧洲，这里的西方乃是美国。我并不是要说这些地缘政治的这些考量，我乃是要说到主的行动。我盼望给你们推荐一本书，乃是《神圣的流》。在这书中，李弟兄写下了神是如他自己的故事，关于神如何将他留在美国。
接着摸着这份知识人的回应，这份知识也得着了印证。到1962年，这份知识来到美国，特别是南加州，就是洛杉矶地区。弟兄姊妹们，从那时开始，主的恢复已经扩展到全美各地，不仅如此，也传播到各大洲。除了台湾，因为主的恢复已经在那里，还有就是东南亚的某些地方。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关闭的。那为什么是美国呢？为什么是美国？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的原因。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也是卫道者。但是今天早晨我要很简单的这么说，一切都是神，乃是他定立疆界，他定立时期。圣经说他是这样做，好叫人能够寻求他，并且找着他。换句话说，这是为着他自己的定旨，他命定也安排这世界上一切的事，强权的这个起落，从文明的开始到文明的结束，这个国家的兴起以及这个国家的败亡，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人所为，也不是只是某些情形的交集，有些因素的组合，你可以有各种样的研究，但是我要说这一切都是出于主，乃是主才叫美国得以存在，也是因为主，美国才能成为主行动的基地，或者说主恢复的基地。从6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全地都是主的，你们说阿们吗？我们不是为着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乃是为着全地，因为主要得着全地。这是为什么我们到德国去，为什么我们到南美去，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到亚洲的许多国家去。但今天早上我要叫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在说我不是在这里挥舞爱国的旗帜，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这个理由是取自李弟兄的理由，他的说话，就是今天这个国家仍然是在主的手里，这个国家仍然是他所需要的，叫他能够推动他的经纶。这不是要叫我们骄傲，不是要叫我们自夸，一点也不是这样。这不过是他的决定，他的定义。我们不过是恰好处在这里。我们当前的总统说要让美国再次的伟大。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所说的乃是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爱主的人，作为渴望认识主的行动的人，并且要在今时代成为主行动的一部分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观点，我们需要看清世界的局势，因为世界的局势仍然是一个指标，指明神的行动。所以我现在要引向何处呢？我们既然在这里，既然这个国家仍然是领头的，抱歉，我知道中国说他们是领头的国家，但其实他们不过是第二。我顺带一提，如果你要为当权者祷告，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 你要为中美的关系祷告，因为中美的关系对世界的秩序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和中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这样就能够维持稳定世界的局势。好，不用，我们把这个忘掉吧。圣徒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些人是早期移民者，是第一代的，但无论我们为何和何时来到这里，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观点，我们需要献上自己，我们需要奉献自己，要以一种特殊特别的方式献上自己，好叫主在这个国家的行动能够刚强往前，能够得胜，能够大有能力，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本身，的确是为了这个国家，但不是只是出于爱国主义，而是要叫主能够继续的使用这个国家，在属灵的一面来顾到他在全地的行动。我四处旅行，去访问教会，我告诉你们，甚至到今天，众圣徒、众教会在各处仍然是以美国马首是瞻，仍然是看在美国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呢？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但是仍然是这样的情形。1968年，我们大概有20多位到台湾去。这是1968年，李立兄这么说。他说，在那个时候，全地上并没有那么多处的教会。到那个时候到远东去并不容易，但他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在洛杉矶的教会？他说，人人都在谈论在洛杉矶的教会那边所发生的事。在洛杉矶的教会不过是一大群的嬉皮啊，还有一些牧师、传道人，当时还没有进到主的恢复来，并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些话却传不出去。请听我说，既然成为了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模型，一个属灵的模型，为着什么呢？为着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处召会。感谢主，他的恢复今天是传布到全地。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众召会要彼此跟随，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里领头，所有人都要跟随美国，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顺带一提，你们应该有很多人要计划到台北去，在2月份我们有国际华语特会，你要去看看台北，不只是看看，更是要跟随。台北是值得我们跟随的，在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跟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带头，但我的意思是，这里有在战略一面，在属灵一面，或者说在预言上，这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关键的、具有战略性的。在这个末后的时期，对主的行动是具有战略性的。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在这里，或是移民到这里的人，或像我一样是之后成为公民的，规划成为公民的，我们都有一个职责。这是李弟兄所用的词。当你看见一些事，那责任就来了。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没有责任的感觉，但一旦你看见了，你就觉得你有责任。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看见了。 多年来借着执事的说话，我接受了这个负担，我也有这个极重的责任感。我是为着德国的，为着全球的，的确是这样。我再顺带一提，我们很快就会有100位圣徒移民到德国去。我们当时定的目标是70人，大概6个月前、9个月前，不到1年之前。然后我们为了这些人办了训练，到今天，我听说，很快所有搬到那里的人总共就有100位，他们要移民到德国的各地去。你们有些人也到了德国去，在那里帮忙发送圣经，所以我的心是为了全地的。但是，亲爱的圣徒们，我盼望这里没有任何的偏见。我盼望是带着一个清明的心思，在主面前，我必须说，我们在美国的人有我们应该尽的那一份。虽然说主的恢复在这里已经有55年了，这里有上万的圣徒，成百的召会，但是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主仍然有许多要做的。在我们亲爱的弟兄离世，也就是在1990年代，在离世之前，他提到一个梦，一个负担，对我而言，这更是一个期待，是对主恢复的一个期待。他特别是对我们在美国的人说的，就是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复兴临到，一个真正的复兴，不是那种灵恩运动似的复兴，而是真正的复兴。这个复兴乃是3件事的结果。而这3件事就是要活出并做出这份执事所释放的一切。到那个时候所释放的一切，这是在90年代，也就是高点高峰。这3件事是哪3件事呢？第一，要做出所谓的神圣启示的高峰，这不应该在我们中间只是口号。神成为人，要叫人成为神，这一切隐含的意义，要叫我们看更多的看见，发展更多的发展，甚至有更多的实际。所以这不是只是道理。要做出这个最高的神圣启示。换句话说，所有高品的真理，高峰的真理，我们今天所有的高峰真理，这一切都要被实行出来，应用出来。第二，就是活出，活出他在那些日子所说的神人的生活，神人的生活。 他 有许多不同描述的方式，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的描述有他释放了多少篇的信息来论到神人的生活。但亲爱的圣徒们，知道这个词是 是一件事，读那些信息是一件事，但是真实的活出来又是另一件事。要叫耶稣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再次的活出来，在个人一面也在团体一面活出来。第三，就是在我们中间的教会生活能够有一个完满的实际和实行，就是在圣经里所揭示，特别是新约里所启示，旧约所支持的这个东西能够有完满的实际和实行。这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众圣徒都能够尽生机的功用，照着神所量的恩赐，就是赐给身体的恩赐来尽功用。在我们中间不应该有平信徒，不应该有不尽功用的人。众弟兄姊妹都应该尽正常生机的功用来建造教会，这是以弗所四章所启示的。我们众人不仅是坐在前排的弟兄或是同工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应该是有活力的肢体，要被成全到一个地步，能够尽你在新约指示工作中的那一份，来传扬福音。是的，来教导真理，来牧养喂养乳养滋养信徒。是的，最后甚至为主说话，为他说话，在教会的聚会中为他说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申言，使我们能成为一个反见证，就是对传统基督教里面这个阶级制度的反见证。我们的聚会不应该只是表面的，只是一种表演，我们也不会依靠属世的方法和娱乐，我们所有的就是话，我们所有的就是灵，我们所有的就是神圣的生命。在这里我们是在单纯里简单的来聚会，照着神的话所启示的在这里聚集。我知道今天许多许多教会在盖造会所，我是支持这个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吗？早期的教会至少有两百多年是没有会所的，但是他们有成千上万的圣徒，特别是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会所，也没有时间盖会所，因为一天可能有3000人得救，另一天有5000人得救，突然间就圣徒人数就上千上万，他们却没有会所，你能相信吗？你没有会所怎么过教会生活呢？ 但他们很明显就是这样过教会生活的，而且非常的成功。那你说什么呢？说什么？他们是天天，他们的教会生活不是主日到主日，而是天天。然后他们聚会的所在，他们聚会的地点不是像这样的会场，而是挨家挨户。这意思就是，请听，就是信徒每日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教会生活是不可分的，就是在他们的客厅，在他们的厨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说不是主日到主日，而是天天天天，这是他们的教会生活。我是一个建筑师，这个教会的建筑一直是到公元200年之后才开始兴起的，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教成为那个罗马帝国的国教，他们就有许可，得着许可来盖造大型的教堂建筑，这也就带进了教会的堕落。所以建筑带来堕落。你知道神所命定的会所就是你的客厅，你现在应该回去把它整理干净。我是认真说的，家乃是基督徒聚集的所在。这意思就是你不能假冒，你不能穿上你这个主日的装束，然后来参加聚会。你知道，就好像一个大教堂一样，那只不过是一个表演，一个排场，乃是要你日常的生活、居家的生活符合教会生活，这就是早期的教会。所以我们是不同的，亲爱的圣徒们，不是因为我们试着要与众不同，而是我们遵守圣经的话，是以活的方式来遵守圣经的话。我们不跟随传统，而是跟随遵守最高的标准，那就是神的话。第一，这三件事，第一是做出神圣的启示，第二是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第三最后就是有一个教会生活，乃是照着神的教会生活。圣徒们，这就是我们的托付。当这些事在我们中间成功的做出来，我有信心的确能够做出来，因为耶和华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如果不是你我把它做出来，有人会把它做出来，在某个时候。但是我的压力是什么？我的负担是什么呢？主啊，千万不要到别人那里，在我们中间实行出来，在我们中间今天，在我们中间活出来。主啊，甚至在我身上，在我所在的教会身上，在我所在的区域里，甚至我所在的国家，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骄傲或者是夸耀，而是主为着主的权益。我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来说话吗？因为我非常迫切的要把我的负担传输到你们里面。所以 GTCA 就是福音化、真理化和教会化美国的这个行动，当我们有这实际的时候，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就能经历 这五十年前就是在艾尔登会所在洛杉矶那里所经历到的。你们有多少人当时在场呢？或者是访问过那里？哇，你看见了，这里有重述历史的需要，的确是非常少的人数。你们听说了，但是你们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对于那些举手的，我们能够做见证，亲眼的见证，那是一个复兴。这就是借着做出、活出并实行我们在当时所看见的，当时所看见的，不如在90年代所看见的那样高，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活出来，我们就实行，然后在艾尔登会所就发生了复兴，那影响了整个世界。因着那个复兴，就征服了就有一次在70年代早期的移民征服着整个国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在离世之前这么说，要为着复兴祷告，他是在等候这样的复兴。他甚至说，这可能是最大的、最终的复兴。这复兴要叫主回来，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是非常的认真看待，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在北加州，是美国的一部分，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北加州是主行动在美国行动的重要成分，在这里的教会和圣徒，就是你我，如何会影响，会有对于主在这个国家如何往前会有重大的影响。四年前，我们有第一次的劳工节特会，你们还记得吗？我给你们三个词。第一，我们需要更新；第二，我们需要有复兴；最后，我们需要有恢复，或者说复兴。这复兴的时期指的是主的回来，那是真正并最终的复兴。在那之前，也需要有一个复兴。我知道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在为复兴祷告，但他们祷告只是要叫更多的人说方言，有更多的神迹会发生，这是他们对复兴的定义。我们对复兴的定义是不同的。我们所说的乃是重极大的复兴，是在主神经纶的范围里的。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要如何带进这个复兴。请听，因为复兴的定义，你可以把这写下来，就是要成功的做出，或者是说成功的活出，以及成功的实行出来。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和意象。你们同不同意我所说的？这些启示和意象在我们中间是丰富的，在我们中间是丰富的。但是活出、做出、活出和实行出这些启示和意象，却是 缺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北加州，亲爱的圣徒们，4年前我们开始了一些的劳苦，一些的交通，在这里在召会中间，4年后明年就是第5年了。我希望有一个这个成绩单，这个有一些的评估是有益处的，你才知道你该往哪里去。我的成绩单不是那种一般的成绩单，我只能这样说，在这第4年的末了，展望2018年，虽然我不能说我们有突破性的复兴，明显的复兴，非常刚强的复兴，我不能这样说，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借着这4年，在里面我是越发的确信，对于我们所走的这个方向是越发的确信，以及我们所说的，这是第一，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一种的印证。第二，我觉得这印证不仅仅是一种的感觉，而是看见主在许多地方、许多方面所做的。你们很多人可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这边在这里有份工作的人可能比较清楚。主是在那里打开不同地方的门，主在这里有所作为。Elton Carr 弟兄，你们都认识 Elton 弟兄吗？我还需要重新的介绍我们的弟兄吗？可能真的有必要。好， Elton 弟兄请站起来。这是 Elton Carr 弟兄，我其实不适合介绍他，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介绍，因为总是有人该介绍，我不是要叫他这个难为情。他是李弟兄差他到这里来，大概是1971年的时候，来开始在圣何西的召会。哦，对不起，先是到旧金山。在那里帮助已经存在的，那是可以说是在美国最老的教会，甚至比在纽约市的教会还要老。然后之后，在圣何西的教会，那个时教会生活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不起，一开始还没有，然后后来才开始。在接下来的年间，你在这里有许多的服事，有一段期间你要到海外去顾到在海外的行动，其他地方的教会，有一段时间你还在波士顿。1811年的时候，你到过华盛顿， 到过波士顿，然后又回到这里来，之后到俄国去。我们弟兄在圣彼得堡服侍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今天他仍然会访问在东欧的国家。现在他是住在洛杉矶，在服侍这份职事。但是因着他对于这个地区的认识和关系，他仍然对湾区有很重的负担。他的确是有资格的，这是我的重点。也许你来说吧。他说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今天所看见的，在北加州所看见的，按照他的观察，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他从来以前没有见过的。这不是你说的，因为我不相信你说的，你在这，你没有什么历史。他是有历史的人，你知道，我也知道，这边有些其他的弟兄也不容易这样说。他现在不在这里，但他又是这里的人，所以他有这个客观的视角来说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们，这我们弟兄的观察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因为不是只是随便一个人说的，这是一个成熟的弟兄，一个同工，一个认识这个地方情况的人所说的。也许在外面不是那么的明显。你知道我们举办了两年的训练，大概有300多位的弟兄参加，有各种样的特会聚会。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是在行动。这是要到第5年了。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要换党了。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是第一党，那是第一党。2015年。到2016年是第二档，去年我不知道你是称为第三年还是，不论如何我们现在要换档了，要一个更高的档，要更多主的行动。在这个行动里，弟兄姊妹们，这里大概有700位左右，还有一些其他的圣徒现在看现场的转播。主日聚会大概有2400到2500位圣徒，在整个北加州有超过35处地方召会。大概有将近1000圣徒，也就是这2400-2500位的圣徒的1/3，可以说是核心，就像你们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情形。这么多的召会，这么多的圣徒是绝对的奉献给主，有同工们、长老们，并且要兴起更多年轻的长老来承接这样的角色。我们还有从台湾来的，有一个非常坚实的教会生活基础，还有远东其他地区来的，我们有从其他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移民到这里来工作的人。我不需要告诉你们这些外在的光景，就是这个地方在经济上，在科技技术上， 也是拔尖的。所以有了这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这是还有在这个时期，你知道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吗？这就是末后的时期。是不是在三周之前，川普总统他是公开的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的首都？一向都是如此，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件事，只有以色列自己承认，还有一些非常小的国家承认而已。突然间，也许不是，其实不是那么突然。不论你喜不喜欢这个总统，但他被选上做了总统，这是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我不认为是可能的，你也不觉得可能。但是不是我们所做的，而是他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人，就是耶稣基督能够使人当权。他是这宇宙的执政者，为的什么呢？不是为了总统，不是为了这，为了那，而是为着他的行动。所以承认耶路撒冷不是某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来承认，而是美国在众国之间最领先的国家来承认，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祝福以色列的就必要蒙福，这是对列祖的一个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守约守应许的神，他也必遵守他自己的话。美国必定要蒙福，这是因为他对以色列的态度。我告诉你们，我是引以为傲。虽然全球都起来定罪这个举动，甚至我们的盟友也是谴责他们都认为这个人是疯狂了，是他做了这件事。我和一弟兄和一位弟兄谈论这些事，对我来说我并不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教会的会场，我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我家的客厅，所以我现在是跟你们有这个家人的谈话。现在几点了？10:30了，所以我应该要停下来了，但是我停不下来。但你们需要去上洗手间，对不对呢？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一下，然后再接下去呢？还是我们现在不停了？好，我们要来谈判一下。再给我10分钟，然后我们就休息。因为我需要有这个完整的思绪。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副总统 Pence 是印第安纳州的从印第安纳州出来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弟兄，是福音派的。这是众所目睹的，我听过他的见证。他在大一的时候得救，所以我们需要去得这些大一新鲜人，因为我们可能会得着几个副总统。 他得救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和他的妻子就有查经会。当然，你在公众的媒体是听不见这些事的。我在这里不是要谈论政治，我讲这些事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位称为神的，他在这些在幕后运行，为着他自己的权益。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个。这个人，他是几乎要离当选总统是非常的近。弟兄姊妹们，还有许多其他事都告诉我，都叫我确信，主对于美国是还有许多要做的。事实上，他对美国的需要是前所未有的，为着他在全球各地的行动，我们生逢其时，刚好在这个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拣选，我们是出生在这里。当然，我是拣选来这里，那你并没有拣选。我甚至我的拣选也是出于主的作为，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们这，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与主配合，与主联合，与弟兄们联合，来有份于当前的这个劳苦。在北加州能够带进，这是李弟兄的话，带进这个极大的复兴，借着做出我们所看见的，借着活出这个生活，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才要呼求主名，所以我们要导读他的话。没有呼求主名和导读主话，我们就不可能有神人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你需要买这本厚厚的书，虽然有点贵，但是值得。称为成全训练，是1981年到82年，当李弟兄说到呼求主名和导读主话，像呼吸一样，借着唱诗，借着呼吸，实在是太美妙了，太美妙了。我要一个弟兄，把这些信息里面李弟兄所说到所有简短的祷告，剪辑在一起。马丁路德这样说。祷告越简短越好，越短越好，这是路德马丁说的。你可能会想说，路德马丁他应该是要有像信息一样长的祷告。不，他说祷告越短越好。我告诉你们，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是最好的祷告，是像呼吸一样，以呼吸的方式。不要只是说，哦，神人的生活我怎么可能达到呢？我又不是神人。你只需要呼求他的名，你只需要深深的不断的将他吸入，你导读他的话，让他的话住在你里面。我告诉你们，自然而然的你们就能活出神人的生活。在那本书里，他摸着意见怪癖，许多习惯性的生活，但在最后，李弟兄别无他路。我是当时坐在那里，1981年、82年，我坐在那里的时候，他总是叫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坐在他在那里问问题，有许多的问答，这些都印在书里。你会听见像我这个傻人所说的话。有些是我讲的，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哪些是我说的，因为实在是太糟糕了。有一次他说，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够解决这个意见的问题呢？我说我知道， 我们需要动手术，需要你来给我们动手术，你是来切除这些意见还有这些事。当然这完全是被莉莉兄这个制服了。他说手术是没有用的，他说要胜过脾气这些消极事物，唯一的路就是我们活基督。我们一不活基督，我们就是行动的意见，我们就是行动的怪癖。为什么我们会有争执、有难处，甚至领头的弟兄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因为我们仍然是在活自己。我们若是活基督，神不要别的，只要我们活他的儿子。当我们活基督的时候，在基督里就没有意见。这不是要动手术，手术你把它切掉了之后它还会长回来。要顾到你的意见，唯一的路就是把你给杀了，因为你就是意见。神在这里不是要杀我们，神乃是要变化我们，好叫我们活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唯一的路就是呼吸、呼求、祷读。这不是只是老旧的地方教会的实行，这乃是非常深的、深奥的、有效的实行。我何等的巴望看见这些实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好了，我又浪费了十分钟，我要这样来做结。亲爱的圣徒们，我是恳求能够有1000位的弟兄姊妹，我当然盼望2500位圣徒都能够这样做。其实在电话名单上还有更多的人，2500位只是来参加主日聚会的，但是若是能有1000位看见这件事，将他们自己奉献给主，我告诉你们，我有全足的确信，主在北加州必定有路，毫无疑问。你说我们只是乌合之众，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也不是那么的高，我同意。但是你不要看这个，你不要看这个。主叫这个智慧人愚蒙，你不要看外在的光景，你要看心，看灵。所以我要向你们众人呼吁，在这个第4年、第5年的交替之际，要将自己奉献给主，再把自己专特的奉献在祭坛上，对主说：“主啊，我把自己不是一般性的奉献给你，给基督与教会，更是专特的奉献给你当前的行动，好带进你的回来。”不是只是谈论，不是只是盼望，而是将我的身体献上，与众召会、与众圣徒弟兄们一起劳苦。你愿意吗？好，我这样就结束了我这第一堂的说话。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我请一位弟兄把那本书里每一个祷告，简短的祷告都收集在一起，然后我有这份文件，你看那些祷告好像小孩的祷告一样，非常的简单，但是这些日子我们需要归回到基督的简单。我们也许懂得不多，但是我们能有他的实际，就是那灵， 道这条路就是呼求他的名，这条路就是导读他的话，这条路就是简单的顺服他，向他说阿们，过一个奉献的生活，甚至是一个拿细耳人的生活。主必定有路，主必定有路。